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四蕴真义》。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攻读品时导师在教材的第251页的开始，说到。第七是一根，是四蕴的所依根。既然是四蕴的所依根，把它归类在四蕴中，便产生了不同类而归在同一类中的矛盾现象，也会产生将所依归类在能依里面而成为能依的四蕴与所依的一根相同的违教背离的现象。所以一根莫那识是不应该归类在四蕴中的，所依的一根尚且不应归类在能依的四蕴中，更何况阿赖耶识不但是一根的主识，阿赖耶识是出生一根的根本识，也是出生四蕴等六识的主识，怎可归类在所生的四蕴中？那么为什么说第七识一根是四蕴的所依根，而六识是能依呢？我们都知道，五根触五尘生五识，所以五根与五尘是同一境界，两者叫做同境一。第六意识是前五识的分别一，也就是前五识运作时，意识随之同起运作，方便说为意识与五识同源五尘境相。五识要了别的清楚明白，就得靠意识帮忙了别。所以五识运作的同时，有意识作为分别的所依，因此意识又可以称为五俱意识。此六识分别六层而不断的蕴集后有的种子，所以叫做四蕴。而四蕴的六个识，无间断灭，前后相依。即使是意识，仍然是日日断灭。比方说，晚上睡熟后，意识就断了。所以四蕴在运作时，还得有莫那识作为揽境依。因为莫那识与最深层的我，也就是于根本烦恼中的我见、我慢、我贪、我痴相应，或者说莫那识正是无始以来支持贪嗔痴三毒的根本。所以众生四蕴的运作背后，是以莫那识，也就是从不间断的我，作为清净与杂染的所依。也正是因为如此，若是莫那中的我性清净了，也就是与一念无明相应的我见、我慢、我贪、我痴转变清净了，四蕴运作的杂染依止消除了，莫那决定灭除了，四蕴才有可能消失，不再运作，也就是入无余涅槃。弥勒菩萨将前五识、第六意识与第七莫那识彼此的关系，在《瑜伽师地论》中做了一个很生动的譬喻，叫做四树。譬如一棵大树，前五识是枝叶，枝叶要依靠着树干，也就是第六意识，而枝叶与树干却都是依靠着树根才能存在， 树根就是第七莫那识。一般众生只看得见枝叶与树干，只有佛弟子，特别是大圣的佛弟子，才看得到地底的树根。枝叶与树干是能依，而树根是所依。能依与所依是不同的法。无妨，枝叶树干有时被摧折而消失，但树根莫那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只有莫那识才是恒省思量的。前六识夜夜断灭，然而莫那识却一直常在，从此生到下一生不曾间断。所以对众生而言，五蕴中的四蕴就是不省不恒的前五识，与省而不恒的第六意识。只有修行到阿罗汉入涅槃的时候，莫那识才会消灭不见。所以瑜伽师地论说，阿罗汉受量若尽，舍有四身，于后命根更不成就。由是因缘，是与一切诸兽俱灭，后不相续。彼如影兽与其四数皆灭尽故，片于一切不可施舍。是说阿罗汉舍兽时，就舍了这个有四之身，从此以后就于三界不再出生，也就是再也没有命根出生了。以如此的原因，阿罗汉入涅槃时，一切事与事所衍生出来的受都一时俱灭，再也不相续了。对有余一的阿罗汉而言，一切的受就像影子一般，似有而实无。而入涅槃时，这样如影的兽与四的大树，也就是前五识、第六意识、第七莫那识，都灭尽无余，一切永断无余，再无有一法可施设为有了。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读懂了，在教材第252页平时导师的开示。于四阿含诸经中，都是以三个原则作为判定四蕴的标准，那就是一，依于根、尘、处三法所产生的事；二，依于能分别六尘的识别六尘自性；三，依于每天常生常断的识性。以此三个原则而说四蕴为延等六识，所以四蕴的内涵不出六识身，而以六识作为四蕴，如此才是二圣菩提中的正说，也正是大圣菩提中的正说。只有在一个情况下，才会将一根归类在四蕴中，那就是方便说的时候。为何需要方便说？这是为了让众生了解，一根也是可以灭除的，灭了一根才能出三界生死。所以在大毗婆沙论中，以能作与所作的角度来看，也是方便将一根归设在四蕴中，以所作故建立眼世界乃至意世界，以能作故建立眼界乃至意界，以蕴差别故建立十八界，为色蕴差别建立十界， 一介少分。四运差别建立七星界，这是说由根触尘而生识，譬如眼根触色尘生眼识，乃至意根触法尘生意识。所以根与尘的存在是在前面，识的出生则在后面。所以眼根是能作，而眼识是所作；意根是能作，而意识是所作。如此依着五蕴的分位差别，将法界所有的法划分为十八个界。色蕴含摄十八界法中的五根、五尘、十界，以及一界中之少分法处所摄色，以十八界来划分法界，则四蕴包括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与意根，总共是七个心界。也就是若将法界分为能作与所作的话，平时导师继续开示说，若以能造作诸分别事而言，则方便归类一根为四蕴所摄，为一根恒省思量，故能于六尘法中时时处处作主，掌控六识诸种分别事相故。一根取六识心性为己所用而是一心故，由是可知一根归类于四蕴中者，非是正说，乃是为令众生易于理解五蕴十八界而做的方便说。一根能主控六识之种种分别作为己性故，一根之思量作主性，非是六识分别性所摄故。好，前面说过，一根是前六识的染净所依，一根恒与我见、我贪、我痴、我慢四大根本烦恼相应，是众生最深层的我，而一根的了别会甚差，但六识特别是意识了别会最佳，也是唯一具有正自正分能力的分别四识，叫做根随性等总相连。意识与片行等五十一心所皆总能相应，所以意识的分别性与一根的思量作主性差别甚大，根本就是两个界的法。而一根能够恒省思量，能掌控六识的种种分别而作为我之性，所以一根为六识的所依。莫那是能作，而四蕴是所作，因此呢，意识又名为意熟，而莫那名为意熟生。莫那并不是根尘识的所生法，一根是四蕴的所依根，与四蕴同时同处运行而有作为，所以四蕴的内容当然是六识生。若将一根方便说为四蕴，那只是就能造作四蕴角度的一个方便说罢了。因此在《大毗婆沙论》里面这样讲，彼二界一处一蕴摄者，为意界、意识界、 益处四蕴色。又说，若说六识生及益处，则显四蕴。又说，四是四蕴七心界，益处色。此处说，以一根一个法，代表四蕴。一根可以含摄四蕴，但是四蕴不能含摄一根，因为四蕴乃根、尘、触三法合合，才能够出生四蕴。尚且要以一根为缘，才能生起四蕴，也就是一法为缘，方能生一四身。则一根实在不是四蕴，而是四蕴的染净所依，也是具有依。也就是一根尚且不含摄于四蕴之中，那么能出生一根的第八识阿赖耶识，乃是万法的根源，也是万法的根本一，那就更不可能属于四蕴的范围了。阿赖耶识含藏的业种现行而出生了四蕴，是为能生，而四蕴是所生。若说阿赖耶识是四蕴所含摄，那就会变成所生可以涵盖能生。就好像说，妈妈出生了儿子，妈妈在前，儿子在后，不能说儿子就是妈妈，不能说儿子的里面已经蕴含了妈妈了。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中是如何开示四蕴的呢？我们来看看大圣的角度。在卷九说道，四蕴云何？为一切了别种类。也就是什么是四蕴呢？就是一切能了别的事。能了别的事，那就是眼识、耳、鼻、舌、身、意识。在卷二十七中说道，云何四蕴为心意识，复有六识身，则眼识、耳、鼻、舌、身、意识，总名四蕴。什么是四蕴呢？那就是心意识，也可以说为六识身，也就是耳识、眼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总的合起来说就叫四蕴。在卷二十五说道，为言色者，即十色处及堕法处所摄众色，是名色蕴。所言受者，即三种受，是名受蕴。所言想者，即六想身，是名想蕴。所言行者，即六识身等，是名行蕴。所言事者，即六识身等，是名事蕴。好，这是说所谓的摄法，就是五根、五尘、十种摄处，再加上法处所摄的众摄，名为摄蕴。而受蕴呢，是三种受。想蕴呢，就是六想身。行蕴是六思身，四蕴则是六识身。到了卷五十四的时候，说到四蕴摄一蕴全，七界全，一处全。是说四蕴就是五蕴中的四蕴，若以十二处而言，则包含了意一处， 若以十八戒而言，则是七个世界。这是以运、处、界来说，方便用意一处来包含了七个世界。若说其细分，则是先有意根，意根法成为缘，才能出生意识。莫那名为意根，以能处法成的根为主，而莫那本身的了别会甚拙劣。所以呢，综合了以上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中的开示，我们可以知道，大乘法中的世运也是指六世身啊。若将莫那世包括在世运中，那是依十八界划分的方便说。讲到这一边，相信观众朋友们都能够了解了。不论是依于二圣法，或者是依于大圣法，世运都是指能了别的六世，被出生的六世，这就是世运的正说。经论中有时依着当时分类的方法，或者依着当时说法的目的，方便说为莫那一根为世运所含摄法，因为莫那一根是世运的染净衣，也是具有衣，共一处衣存故，或是以涅槃灭尽一切法而说世运含摄莫那皆应灭尽，这都是方便说。至于第八阿赖耶识，则根本不在世运的范围中，它不属于六世身，而是出生六世身，它不属于莫那，而是出生莫那。阿赖耶识是一切法的根本一、种子一，不论是以十二处、五蕴、十八界来分类，其中一一法皆需要阿赖耶识所含藏的业种为因才能够出生。所以第八阿赖耶识是能生法而非所生法，因此呢，当然不在所生的世运的内容之中，否则就会变成能生的妈妈就等同于所生的儿子咯。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